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学习历代志上27章，主题是大卫安排治理国家的精英，由秀君牧师撰稿。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几章的内容。第17章，大卫知道神拣选他的儿子建造圣殿，并蒙受从神而来的大卫之约，所以18至20章，大卫开始为建造圣殿所需要的四境平安征战，制服敌人，并且把战利品中的金银财宝收集为建殿的材料。21到22章，大卫因祸得福，悔改赎罪中寻得了神所拣选为建造圣殿之地。接着22至27章，大卫继续预备建殿的材料，并开始安排人手。大卫为建殿预备的工程牵涉的范围甚广，甚至到治理国度的范围。大卫所预备的这一切都是要呈传给所罗门，包括以色列王的国位以及建造圣殿的使命。国度与圣殿对所罗门而言同样重要，而且这两者之间息息相关。在第23章中，大卫安排利未人在新时代里更新的职责，随着时代的改变，从摩西年代到大卫年代，从旷野中的会幕到所罗门的圣殿，从漂流旷野到扎根应许之地，这当中的调整，大卫看见神的作为并寻得神的心意。他不是擅自更改，也没有死守过去的条文，而是查看明白神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跟上神的脚步。在24章里，大卫安排亚伦子孙的班次，撤迁分立24班次，以及其余利未子孙的班次。大卫爱慕神的同在，燃烧着渴望为神建造安息之处的热情。虽然不能亲自建造圣殿，但他尽一切所能预备齐全。所以在大卫生前就安排好圣殿服事的班次，不只是大卫帐幕的班次，就是将来要建造的圣殿，大卫也已经安排好他们的职责和服事班次。大卫真的是尽心尽力了。在第25章，大卫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负责教导他们的下一代弹琴、鼓瑟、敲拔、唱歌，并带着他们一起在殿中服侍。在26章中，大卫安排守门的班次，包括圣殿府库的管理，并设立官长和士师管理圣殿以外的事。一共有4000歌唱的利未人，4000守门的利未人。守门的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大能的壮士。原来不只是在战场上需要壮士，在神的圣殿里也需要壮士。这对被掳归回的百姓是一大鼓励，让他们回想当初设立的祭司利未人是如何轮着24班次在圣殿中服侍。有歌唱的利未人，也有守门的利未人，这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呼召，是他们荣耀的圣职。被掳归回后，他们也当如此巡回祭司利未人，侍立在神殿中。27章就是今天的经文，大卫安排治理国家的精英。这里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国家军事制度；二，国家民事制度；三，国家产业管理制度；四，大卫的谋士和元帅。这里有4份领袖的名单。28章明天的经文，我们将看见大卫在安顿好这一切之后，就召聚所有的领袖来到耶路撒冷，在众领袖面前将王位传承给所罗门王，并交付他大卫从神领受的圣殿蓝图。大卫还吩咐众人与所罗门同心建造圣殿。当我们理解了上下文，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27章这里记载大卫的安排，从圣殿服侍的利未人突然改变成了国家层面的管理制度。对以色列而言，国度和圣殿是分不开的， 大卫之约把国度和圣殿系在了一起。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与神一同作王掌权，一同治理大地，调整并治理整个国度中的各个领域，来与神对齐，来服侍神。建造圣殿不是大卫一人的事，也不是所罗门一人的事，而是全国的事。要有军队来守卫，要有畜牧和农业来供应粮食和牲畜。国家产业管理好，就有丰富资源可以支持建殿的工程。各支派的百姓管理好，就可以同心地建造圣殿。神国度有各种的人才，神赐给我们各种的恩赐，所以有各种服事领域。一切源自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从神那里我们领受呼召，得着恩赐和能力，各尽其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服侍神。阿们。第一段落，大卫安排国度的军事制度，领导十二班军队的班长。第一节，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每班负责一个月，每班都有一个班长，而且每班都是24000人。这些是定期服役的民兵，一年轮值一个月，与30勇士的常备军不一样。那些是专业的战士，特别拣选出来的，藏在王的身边，随时奉命保护国家，与敌人迎战。而这里每月轮班服役的24000人，一年只需要服役一个月，服役期间处于备战的状态，并接受训练。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平民百姓，不是外来的雇佣兵。这是第一章的第一份名单，其中有7班来自犹大支派，其他的分别是第3班来自利未支派，第7和第11班来自以法莲支派，第2和第9来自便雅悯支派。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熟悉的名字。第二节，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巴第耶的儿子亚朔班，他是法勒斯的子孙。法勒斯是犹大的第4个儿子，出现在弥赛亚的家谱，大卫也是他的子孙。第五节，3月第3班的班长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比拿雅是利未人，父亲是祭司。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管理那30人，被列入第2阶层的3勇士之一。他行大能的事，单挑杀比他强的仇敌。到了所罗门作王时，所罗门立比拿雅为元帅，代替约押。今天读这一段特别感动，看到了3代同心的服侍。耶和耶大做祭司，他的儿子比拿雅虽然没有继承父亲为祭司，但他成为了军长，守护国家。而比拿雅的儿子也与父亲一起在军中服役。第6节，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暗米撒拔，3代人一同服侍，这是何等美好的生命传承。第7节，4月第4班的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接续他的是他儿子西巴蒂亚。在大卫还未做以色列王统一全国之前，亚撒黑就死在一场戏耍的战场上，因他对亚尼尔穷追不舍，不肯听亚尼尔的劝诫，也不肯停止追赶，后来被亚尼尔杀死。第15节，12月第12班的班长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带，黑带是俄陀涅的后代，俄陀涅也是犹大支派，他是加勒的女婿，如加勒一样是大能的勇士，是以色列第1位士师。他的后代在大卫的年代同样继承了他的英勇，成为军长。第2段落，大卫安排国度的民事制度，管理以色列的众支派。这是第2份名单， 名单里提到13个首领，包括了管理利未支派、管理亚伦子孙以及约旦河东的马拿西半支派的首领，却少了加德和亚瑟支派，原因不详。其中也有几个我们熟悉的名字。第17节，管亚伦子孙的是撒都。这里又再次看见撒都，这个名字出现最多是在历代志上，共15次，其次是在撒母耳记下14次，再来就是列王记上11次。他是大卫和所罗门朝政期间的祭司长，横跨两个年代，同时他也是大卫所立管理以色列各支派的其中一个首领。虽然利未人不是一个支派，但大卫不但安排首领管理利未人，也安排撒都管理亚伦的子孙，也就是管理祭司。为什么大卫如此器重撒都呢？在大卫做犹大和以色列王的一开始，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就来跟随大卫，当时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后来大卫将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搬运到大卫为约柜预备的帐幕时，大卫吩咐祭司撒都以及亚比亚他带领利未人一起负责此事，好让他们先自洁，然后抬约柜。安顿约柜之后，大卫派撒都在基遍负责会幕早晚的献祭。第18节，管犹大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他有可能就是以利押。第21节，管便雅悯人的是亚尼尔的儿子亚西叶。虽然亚尼尔原本是扫罗的元帅，而且在扫罗死后的初期没有带领以色列归向大卫，而是立了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为王，而他在扫罗家大有权势，直到后期以斯波设与亚尼尔闹翻，亚尼尔才转去找大卫。这样的一个人，大卫当初愿意与他立约，但大卫的元帅约押眼中容不了沙子，擅自杀了亚尼尔。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仍然恩待亚尼尔，放下过去的恩怨，愿意设立亚尼尔的儿子为首领，管理便雅悯支派。这一段落的结尾，历代志的作者加入此记载。第23节，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历代志第二次提起此事，不是为羞辱大卫，而是让读者们看见大卫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学会了神治理的原则。大卫因那事对神的应许更加有把握，既然神已经应许了始祖亚伯拉罕，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甚至曾把巴兰的诅咒化为祝福，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如此坚定不移的应许，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数点人数了。摩西在旷野曾数点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那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预备好起行往迦南地前进之前，神吩咐他们数点以色列人。神清楚说明出埃及记第30章12节和15节，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克拉。神在民数记一章49节还吩咐，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而到了大卫的日子，他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役， 周围的列国也已经被制服，此时以国泰民安，他竟然还想要数点以色列人。虽然圣经没有说明大卫数点百姓的原因，但学者猜测很有可能是大卫心生骄傲，想要炫耀并证实自己国度的庞大。很快的，大卫在数点百姓后就心中自责，向神悔改。虽然全以色列因此遭殃死了70,000人，但大卫的悔改和及时的献祭止息了瘟疫。当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拉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因为那一次的经历，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殿。可说因祸得福，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大卫因及时的悔改和顺服就得着了启示。神向他显明大卫为百姓献祭赎罪而买来的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就是将来建造圣殿之地。历代志作者再次提及此事，让读者看见大卫悔改之心，谨记过去的教训。大卫对神的顺服和执念是我们的鼓励和榜样。第三段落，大卫安排国家产业的管理制度，这是以色列的经济制度，以畜牧和农业为主。这里列出为国家产业管理的12个领域以及管理的12个大臣，这是这一章的第三个名单，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第一部分是以色列的中央财务以及地方财务。一、掌管王府库；二、掌管田野城邑村庄保障之仓库，有规划地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使百姓生活有保障。第二部分是以色列的农业管理。三、掌管耕田种地；四、掌管葡萄园；五、掌管葡萄园酒窖；六、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第七、掌管油库。这些都是神赐给以色列的资源，在大卫的年代全面开发，有效管理，使百姓有粮吃，有工作机会，并成为以色列重要的经济来源。第三部分是畜牧管理。八、掌管撒伦牧放牛群；九、掌管山谷牧养牛群；十、掌管驼群，交给丰富经验的以实玛利人阿比勒，虽是阿拉伯人，但大卫仍然器重他。十一、掌管驴群；十二、掌管羊群，则是交给夏甲人亚西。从这一章可以看见大卫全国性的治理和安排，涵盖了每一个领域。以前我会以为这些是不属灵的事，丢在一边不理会，但越读圣经越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是全面性，从与神关系开始建造，到个人生命的建造，再延续到集体生活以及国度各个层面的建造。从读经祷告到家里的孩子，厨房的营养食物，衣柜里的保暖衣服，职场的追求卓越，财富的使用和投资等等，都安排妥当，尽心尽力为主而摆上最好的。这是大卫治理国度的心智，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追求卓越的态度。这一切都很重要，但必须有优先次序的原则。 神是我们最优先的追求，因为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次序颠倒，把神从首位上拉了下来，就会失去平衡，陷入各种失调导致的困境，并且失去了靶心，也失去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以神为中心的原则是我们必须去守住的，个人生命如此，家庭和教会也该如此。大卫治理以色列国，活出了神造人治理全地的命定。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不但如此，大卫也是神产业的好管家，他相信神所应许的福分。申命记28:4，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既然相信神的应许，大卫就预备好全国百姓来盛装神的祝福，安顿好有忠心又有才能的人来管理神所赐的产业。他没有闲着在那里等候神的祝福倾倒，而是安排好一切，有智慧的管理并妥善的使用。对于被掳归回的百姓而言，看见这段记录会有什么感想呢？大卫国度的治理，从属灵的层面到军事、畜牧和农业管理，都安排妥当。此历史的重温，鼓励被掳后归回的百姓一起来重建圣殿与以色列国度。神曾借着先知预言，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阿摩斯书9:13-15，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将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亲爱的，你相信神的祝福要倾倒下来吗？那么让我们来预备自己，预备教会，成为盛装祝福的器皿。第四段落，大卫安排王的内阁、身边的谋士和元帅，这是第四个名单，是大卫治理国家的核心团队，协助大卫策划并管理。此名单里的谋士和元帅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团队，其中有些后来背叛大卫。第一位，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第二位，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第三位，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他原本深受大卫的信任，但后来参与了亚沙龙的反叛。第四位，亚基人户塞做王的陪伴，也可以翻译为王的朋友，是王信任之人。在亚沙龙篡位时，亚西多福原本建议立刻当天晚上追赶大卫，斩尽杀绝，但户塞推翻了亚西多福的阴谋，给大卫等人换得了更多的时间逃离到安全的地方。第五位，亚西多福之后由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第六位，最后才提到约押做王的元帅。接下来下一章，大卫将召聚所有的领袖来到耶路撒冷，大卫要在他们面前把建造圣殿的重大使命以及所有圣殿的蓝图和模式交付给所罗门，并吩咐所有的领袖，从祭司立位人到管理阶层的大臣，包括各支派的首领 以及管理畜牧和农业的官员，就是从23章到27章提到的臣仆，来扶持所罗门同心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最后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如此尽心竭力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安排各个层面的管理制度，预备全国上下一起同心建造圣殿。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世代也同样齐心协力，兴起教会的领袖，同心建造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